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。出埃及是摆脱法老，侍奉神，不再被法老奴役，反而被上帝的神圣的律法所统治，而律法给人带来真的自由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中有众多的捆绑，被某一个事物的奴役，他还没有全部的出埃及。人已经离开了埃及，离开了法老，但是他的整个的人的生活、信仰，还是被旧的过去所奴役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他们头脑里面仍然有金牛犊偶像的崇拜。上帝要使他的百姓透过侍奉他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若没有自由，我们就是奴隶，被世界、被魔鬼、被肉体所奴役的奴隶。上帝透过实在不单是要让法老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神，也让以色列人知道，除了耶和华，全地、整个的宇宙全部都是假的，唯独侍奉耶和华独一的神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九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神拯救以色列民，是让他们去侍奉神。侍奉神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拯救的责任，第一首要要做的事情。不侍奉神就侍奉偶像，若不离开埃及，就必定会侍奉法老。离开埃及的话，要必然侍奉耶和华。当我们蒙神的恩典，离开罪，出死入生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有一个，就是侍奉神。侍奉神不是单单的在教会，而是所有的领域皆都是在侍奉神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，神赐下律法，律法覆盖了生活、工作、婚姻、社会所有的领域，也就意味着所有的领域全部都是在侍奉神。在新约的书信也是，婚姻、家庭、亲子，所有的领域皆都是在侍奉神。侍奉神不是只躲在教会里面，不是只有在灵修读经的时候，而是所有的领域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。因为侍奉神，我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工作，因为我侍奉神，所有的领域全部都是神圣的。一个人在这个世上，若不侍奉神的话，必定就侍奉自己。侍奉自己的话，就会有痛苦。什么使我们痛苦？什么就是我们的神。什么使我们痛苦？什么就是我们的偶像。侍奉自己也是在侍奉偶像。其实我们今天侍奉最多的、服侍最多的就是自己，让自己得满足，让自己体现价值，让自己成为世界宇宙的中心，就是在侍奉自己。越是侍奉自己，越是痛苦，越痛苦就越会侍奉自己，越爱自己越绝望，越绝望的人就越爱自己，越是爱自己，他的愁苦就必定加增。我们想一想，什么使我们痛苦？ 使我们痛苦的就是我们的偶像，就显明我们根本没有在侍奉神，是在侍奉自己，在服侍自己。服侍神就是解开我们的捆绑，解开我们的锁链，这是救赎所带来的益处。有的基督徒在工作当中痛苦，因为他把工作当成人生最大的事。有的人把婚姻视为痛苦，因为婚姻成了他的偶像。有人把财富多与少视为自己的痛苦，那么财富就是他的偶像。有人把儿女视为他最大的痛，这种痛我不是说你盼望孩子得救，而是说孩子的失败、学习不好成了你人生最大的痛，这是你的偶像。因为你的愿望太高，你把你所有的愿望期待全部都放在孩子身上，或者放在婚姻上面，你所爱的反过来就使你痛苦，你所崇拜的反过来捆绑你，你所爱的反过来要吞掉你。所以你想想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最使你痛苦？你比如说我有疾病，所以我就痛苦的不得了。这种痛苦不单是身体的，身体是次要的，是心灵的痛，心灵的忧伤，心灵的绝望。其实身体健康成了你的偶像。我们若是真正的侍奉神的话，工作、婚姻、养育孩子、财富所带来的痛苦就逐渐的减少。如果我们侍奉自己，我们所有的领域都会像利剑一样刺痛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领域视为侍奉神的机会，侍奉神的手段。因为上帝也特别要透过这些媒介使我们来侍奉他。你看这十灾中前三灾呢，蝇灾、狮子，还有这个蛙灾啊，前面还有一个雪灾，这前面的四灾是增加了埃及人生活的烦恼。从牲畜有这个瘟疫，还有疮灾、冰雹、蝗虫，那么到后面的黑暗之灾，这几灾大部分与财富是有关的。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。上帝要透过灾难，透过不同的灾难，要击碎我们的偶像，击碎我们所爱的，击碎我们所高举的。我们总是不明白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的烦恼，为什么我们的财产财富会损失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生疾病，甚至在生命的边缘。神要告诉我们，那不是我们的偶像，那是短暂的，会过去的。我们想抓住的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。神要把我们所抓住的彻底的击碎，让它散去。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就是因为不侍奉神所带来的。如果你把你的工作视为侍奉神的领域的话，你工作的烦恼会消失。如果你把你的婚姻视为侍奉神、实践福音的地方，你的婚姻也会从苦恼、痛苦、苦毒变得充满了幸福。不除去偶像，是不可能拥有喜乐和幸福的。不除去偶像的话，是不可能单单侍奉神。我们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，就是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，视为最重要的。越是侍奉自己，这个人越是绝望，绝望到一定地步的恶性循环是 越痛苦越爱自己，越爱自己越痛苦，越爱自己越远离上帝。二节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仍旧强留他们，耶和华的手夹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。牲畜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指拥有的财产，神要开始夺去他们的财产，因为牲畜在这个埃及里面也把它视为神，把产业、把财富也视为神，是要把他们的财富给夺走，进行击杀，用瘟疫的方式击杀，就是流行病击杀他们的财产。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中，我们的财富也会流失，透过疾病，透过其他的各种方式，财产会减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也把财产、把财富来视为神。当你把财富视为神的时候，你就会偷取神的物，偷取神的财富。偷取神财富的人，神要把他的财富透过各样的方式给他拿走。在新约里面、旧约里面，偷盗别人的要偿还四倍的。基督徒怎么偷盗？就是在奉献上，在十分之一的缴纳上，并不去认真的去履行这一责任。奉献是心甘乐意的，十分之一是应该缴纳的，不缴纳十分之一属于偷盗，不去奉献证明心中已经被财富、金钱、被物质所占据，神要用他的方法把我们的钱财给夺走，让我们知道你若是心疼的、你所爱的、你所崇拜的这些物质和金钱，要全部给我们拿走，就是马、驴、骆驼、羊群、牛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。这里的瘟疫就是流行病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，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。这里一样都不死是说这个灾难流行病是上帝亲自执行的，上帝用他护理的方式，用疫情来夺走埃及的牲畜，用他护理的慈爱的方式来保护以色列人的牲畜。我们想一想都会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。疫情啊是不可控制的，流行病是不可以控制的，猪瘟啊、牛瘟还有鸡瘟，这些出现的时候人的能力是无法控制的，无法想象的，人的常识都知道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。以色列人住在歌山地，他们和埃及人是比较相近的，但是神的能力用疫情击杀埃及的牲畜，用他慈爱的手护理以色列人，这绝对是神迹性的存在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到。耶和华就定了时候，这个定了时候是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。定了时候是要强调神绝对的主权，也证明这个瘟疫不是自然产生的啊，是上帝主权的彰显，是上帝护理的结果，而且明天写明时间是上帝绝对的掌管啊，上帝他的超然性、他的卓越、他的伟大完全的体现出来。第二天耶和华行这事，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 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没有死。法老打发人去看，谁知以色列的牲畜连一个也没有死，法老心里却是固执，不容百姓去。我们看前几个灾难是给他们增加烦恼，现在夺取他们的财产，夺取他们的牲畜，原文就是财产的意思，财产被夺去，他们还是固执啊，法老还是固执，心里刚硬，这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写照，我们也是如此。生活中的烦恼不归向神，财产的损失，巨大的损失，还是不转向神，神要把偶像击碎了，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把偶像给建立起来。人的本性就是如此的顽固邪恶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，你取几捧炉灰，法老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，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，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。摩西亚伦取了炉灰，站在法老面前，把摩西向天扬起，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。啊，这个疮呢，是令人非常的痛苦的。我们想到在约伯记，啊，约伯身上有了疮的时候，拿着瓦片啊来挂，而且这个疮会流脓，啊，会腐烂，会有腥臭，在攻击他们的身体。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足够多的，给了埃及的法老、埃及人多少次悔改的机会，上帝没有一行神迹、一降灾难就击杀他们的长子，而是不断的给他们机会，不断的来触碰他们心中的偶像，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死的问题，但是他们还是刚硬啊，不断的刚硬，神不断的怜悯，他们反而没有悔改，是刚硬，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。这一次和前面不一样，第一个神迹、第二个神迹，行法术的他们可以模仿，就是魔鬼呢可以借助他的仆人模仿。第三个神迹的时候失败了，第四个、第五个啊，到了第六个，他们不单没有能模仿，他们自己也生了疮，假的始终是假的。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。继续的刚硬，读到这样的经文啊，不要把它当成读报纸一样匆匆的过去，你会看见法老的刚硬正是我们的刚硬。神一次次的提醒我们，一次次用生活中的烦恼、疾病、生活中各样的困难来击碎我们所爱的，夺走我们的安全感和保障，让我们以神为山寨、逃城为盾牌，但是我们不投向神，不转向神，不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在神面前哀求，在最大的疾病中，在最大的财产的损失中，在内心最大的绝望中，在那里敬拜神，没有，人真的是屡教不改，三番五次的顶撞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 像我的。神降灾的目的是为了让普天下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除了耶和华，一切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出灭了。当你看到实在的时候，不要只是问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痛苦发生？你可以看见第十五节，我若伸手攻击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出灭了。实灾的体现有神慈爱的彰显啊，神对他们是有关怀的，希望埃及的法老和埃及悔改，但是十次的机会他们不悔改，十次的之后还是刚硬，最后呢，上帝把法老和他的军兵全部扔在海里进行了海葬。其实我叫你纯利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天下，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。到明天又在这时候，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，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。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，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冰雹必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必死啊！神要用冰雹啊，就是坚硬的冰块，在原文冰雹不陌生啊，我们看到啊，不同的地区会有冰雹的降下，冰雹不用太大，像鸡蛋一样的冰雹就可以把普通的房子、把汽车、把人砸伤的。如果冰雹再大的话，那就可以摧毁一切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，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里，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，就把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啊。两种人的反应，听见神的审判的啊，惧怕的人就做了一个顺服的行动，不惧怕的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，就继续的刚硬放纵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很难顺服神，就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脑袋里面充满的是垃圾，脑袋里面装满的是自己的幻想，自己发财的梦想，装满的是连续剧电视剧，装满的是网红，装满的是如何自己一夜暴富，装满的是自己那些怪癖的想法，是不可能顺服上帝的。诗篇在一篇119篇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将神的话放在头脑中，刻在心板上，一天从7点左右上班到7点左右回家，12个小时左右，脑袋里面装满的是什么？12个小时里面没有神话语的储备，没有神话语的训练，只能装满各样的垃圾，各样的腐烂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需要读经，需要祷告？让我们常常的到基督面前，带着温柔的心来敬拜他，靠着基督，靠着神的话语来对抗这个世界。但是每一天浑浑噩噩的过生活，无拘无束的随意的过生活的话，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在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，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。耶和华向天伸杖，耶和华就打雷下雹，有火闪到地上，耶和华下雹， 在埃及地上，那时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。自从埃及成国以来，遍地没有这样的。在埃及遍地，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，并一切的菜蔬，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，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兵雹。这是神迹，神护理他的百姓，保护他的教会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兵雹的灾难是埃及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。这一次的兵雹比前几次更加的严重，对人、对牲畜、对他们的财产，摧毁性是非常的严重的。但是最终的结局呢，法老的心还是刚硬，还是刚硬。27节，法老打发人召摩西、亚伦，对他们说：这一次我犯了罪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这一次法老说我犯了罪，因为这次灾难太大了，人真的需要什么呢？苦难，需要一张病床，一张病床，一场灾难，一场所谓的我们认为的意外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灵性会发生变化的。汤姆·华丁说呀，听100篇讲道，人的心还是顽固刚硬的，给他一张病床，比1000篇的讲道、上万篇的讲道更加有效。但是我们厌恶死因的幽谷，讨厌苦难的领导，有了苦难除了会抱怨，不会张口向上帝祈求。法老在这里向神认罪，我犯了罪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遇到了巨大的困苦灾难，他也不会张口，一张口就是抱怨苦毒，一张口就是内心各种的邪恶的想法，对上帝不满，对教会不满，对某某弟兄姐妹不满，对丈夫不满，不会对上帝祈求的。人心里的刚硬超过我们的想象。圣经中在出埃及记反复的提到刚硬刚硬，我们就认为提的十次刚硬我知道了，其实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人到底多么刚硬。我们的生活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内心是刚硬的，实心，实心，一般的锤头击不碎这颗实心，一般的灾难无法使实心变得温柔柔软顺服。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，请你们求耶和华，我就容你们去，不再留住你们。其实法老的悔改呢，是想透过悔改让灾难止住，他内心没有真正的顺服，他是惧怕，惧怕获得好处，在这里认罪，他没有真正的认罪。因为到后面你会看见，法老见鱼和雹与雷止住了，就越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去，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，继续的刚硬。他的悔改是短暂的，不是真正的看见自己的罪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当遇到难以度过的艰难，在神面前认罪，认完罪之后刚硬。认罪的目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看见自己的罪，而是透过认罪让上帝帮助自己度过艰难，艰难一旦度过又回到老样子里去。人的软弱真的是如此，我们的罪性也是如此。我们要晓得，若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像法老一样刚硬， 继续刚硬，直到刚硬在红海的海底。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？虽然我们也常常的刚硬、顽梗、悖逆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耶稣基督常坐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，使我们的心可以变得柔软，使父不至于将公义的愤怒常常的发在我们的身上，反而在基督里常常的怜悯我们。我们也求主使我们透过灾难，透过生活的困境，可以晓得越使我们痛苦的事，越是我们在敬拜偶像，在敬拜自己。只有侍奉神才真正的得到自由。生活中所有的苦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激发我们，激发我们转向神。我们不要去认为苦难，这个苦难可能出于魔鬼，这个苦难可能出于神，这个苦难反而出于意外。圣经是有这样分法的。其实加尔文在解释苦难的时候，没有在这个实际的牧养中去挑出这个苦难到底出于什么。加尔文反而说，苦难的目的所带来的益处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苦难没有使我们转向神、侍奉神的话，浪费了苦难，浪费了苦难的资源，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加的刚硬。愿主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蒙召是为了侍奉你，侍奉你是你创造我们、救赎我们的目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的侍奉你，我们在侍奉偶像。侍奉偶像所带给我们的是愁苦、捆绑，是奴役。主啊，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的烦恼、苦难、疾病、财产的损失，这一切无非是让我们全然的转向你、认识你，但是我们内心依然是刚硬的、不顺服、反反复复的刚硬和顽梗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、认识你，使我们全然向你悔改，使我们在刚硬当中可以看见罪的可怕，也使我们在你的饶恕当中看见你恩典的可贵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